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啊！刚做完了眼睛的手术，还可以有力量啊，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啊，与弟兄姊妹一同来敬拜，实质上真的好的无比。其实啊，我们个人在世上工作，都有自己的老板。我曾经在苹果电脑公司做事有10年的时间，所以那个当代人称为当代奇科技奇才的乔布斯称他为苹果教主的那一位，也曾经是我的老板。但是我只是在这间公司是一个在几万个员工里面，我只是一个很小的职员，所以10年当中我只有一次有机会在美国去到很远很远的在台上看过这个所谓的老板。那如果你们当中有做生意的，可能你说我没有老板啊，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老板。那我在香港的时候，我看见一间很特别的餐厅，餐厅的名字就叫做谁是老板。原来这个餐厅的老板是一位基督徒，他在经营这个餐厅的生意的途中，他亲自的来经历到神在他生命当中奇妙的带领，以致他愿意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托给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于是他就把他的餐厅的名字改名为谁是老板，来提醒自己，也向人来做见证，因为他要说神才是他生命的老板，也就是他生命背后的那位主宰。今天谁是你生命中的老板呢？你到底为谁工作，为谁忙呢？谁是你生命的主呢？你到底现在为谁而活着呢？主耶稣曾经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让我们先进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们再来向神祷告。主啊，你的话语一打开就有亮光，求你的真光来照明我们心中的黑暗，求真理的圣灵来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叫讲的和听的都因你的话语一同得到造就和建立。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自己的名求，阿们。我们刚才主席带我们一同读的经文是在雅各书的第4章。雅各书是使徒雅各在公元第1世纪的时候要写给当时散居在各处的犹太信徒所写的。雅各书的主题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论到信心与行为的关系。雅各在第2章的时候就指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他随着就在第3章和第4章指出当时信徒当中很多的行为，这些行为在神的眼中是恶的，也显明他们这样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死的，因为他让这样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不相称。今天我们读到第4章的第13到17节，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段落。这回我们想，雅各要责备的是那些人，还有他责备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再来看第十三节，雅各在这一段的经文开头的时候说：“嗨，你们有话说。”雅各一开始的时候说：“嗨。”单单这个中文字“嗨”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原来希腊文的意思，整句来讲就是说：“来呀，你们说这些话的人要留心。”所以很明显的，雅各这一回要责备的对象就是那一些说以下这一些话的人。那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去某城里，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如果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到这里，我没有单单停在这里，我们再不读下去的话，我们觉得雅各在这里好像有点无理取闹吧。因为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看不到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啊，反而你会觉得他们好像是一群很有自信心、有充满了理想的人。因为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今天明天我们就要起来做这事做那事。”看来他们是一群他们是坐言起行的人，就是他们不是说了算的，他们是有行动的，而且看出他们是一群实行实干的人。而且他们还说什么呢？他们说：“第一，我们要往某城去。”我们先看那件说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做事是非常有方向，他们的人生有方向。第二，他们说我们要在那里住一年，所以你看到他有船盘的计划，他知道选择某一个城市要去那里，他要知道他有计划去那里做什么。第三，他们说我们要做买卖得利，所以你看到他们的人生是有目标。这样看来，这群人既有理想，又有计划，有目标，又有行动，应该是一群很能干的生意人啊。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刚刚前个星期就听到一车的新闻里面说现在在国内要打老虎，最近打到一只老虎，它的名字叫做令计划。令计划我查一查的时候，它的爸爸真的很棒，因为他的爸爸真的是一个很有理想、很实干的一个人，就好像这里说的这群人一样。因为我们看他的爸爸，他的父亲把他们四个儿女改的名字，我们就知道，第一个叫做令方向，没有令方针、令侦察、令计划，最后一个令完全。所以，真的。自古至今，犹太人其实是生意的奇才。据说现在在美国的经济体系里面，很大的程度在实际上是掌握在一群犹太裔的美国人手上。所以犹太人真的做生意是一群很棒的人。那么问题就来了，像他们这样有理想又有行动的人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啊？为什么雅各要这样言辞来责备呢？他们这样的行事为人有什么不对呢？难道雅各认为因为你是基督徒，你不应该营商，不可以做老板，你不应该去做生意？因为雅各认为人不应该去努力的做工赚钱， 也不认为信徒应该要追求事业方面的成就吗？其实这通通都不是雅各在这里要针对的或者要责备的意思。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些人在这里说话的那个语气。这里按原文其实他用了四个要字，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我们要。其实只是我们的中文圣经没有把这个语态翻译出来。那他这样的语气，说话的语气表示什么呢？这表示他们的行事为人只是凭着自己的自信和意志，他们要随心所愿的，凡事只是求自我的喜好来达到个人的理想，要有自己的人生的目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寻求神的旨意。那如果这些人他要责备的这些人不是基督徒，这完全没有问题，因为以自我为中心，为自己而活，这是世界上不认识神的人在世上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但是雅各是对着信徒讲的，雅各就是要指出作为一个信徒用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态度来生活，以致他们的行事为人其实就是与他们蒙召的恩不上称。所以雅各随即指出他们在下面他指出三方面的错误，让我们每一样来查考，也检查一下我们在我们内在的心思意念里面，看看我们自己有没有也落入这些雅各要责备的错误当中。第一就是生命的主权。首先我们来看这些人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晓得我们的生命主权是在于主，因为他们并没有以主为他们生命的主宰，所以行事为人只是要达到自己的理想，唯有寻求神的旨意。第十四节雅各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是的，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唯有人是最有智慧最晓得为自己的明天来安排的，来计划安排我们的明天，就是人类的特别的那个智慧。但雅各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明天其实真的是掌管在我们手中的吗？所谓世事无常，一个大家可能都记忆犹新刻骨铭心的一个的事件，还记得2014年7月8日发生的一宗马航混难吗？当时239位的乘客，他们开开心心的踏上他们的旅程，从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他们要乘搭马航MH307班机要回北京。在当中很多是我们的同胞中国人，在他们当时的人的心中，他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有一些人他们是要回北京做生意，有一些是完成了在马来西亚的美好的旅程，要回家跟家人跟妻儿团聚，有一些是回去要开展事业性的工作，有的打算回去北京结婚开展他的人生大计。 但是发生什么事？事与愿违，眨眼之间，非知无缘无故的偏离了航道，失踪了。到今天，连一个的尸首还没有找到，几百条生命就这样如飞而去，在茫茫的大海中消失的无影无踪。在第十五节，雅各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全知全能的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我们明天将会如何，是否我们还可以有生命气息，还可以活着，我们都不能控制，我们都不知道。那我们这些属神的人，若没有神的许可，我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丢在地上。但是我们也没有一个人，你再棒也不能够决定你的明天。要算是不信主的人也知道，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主的保守和允许，其实我们也再棒也不能保证我们自己能达成我们的人生计划和目标。雅各说：“主若愿意。”其实更正确的翻译应该翻译为“若是主的旨意”，就是说，一个真心相信主的人，必须是一个以神为他生命主宰的人。这是一个愿意寻求神的旨意，又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安排来活着的人。那以神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就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那什么叫做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呢？其实是一个生死的那个交托。这个生死的教托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圣经的故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面对火的试炼的时候，他们那份对神知祸不然的信心，因为那个时候跟但以理一起，他们亡国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这个帝国里面。那巴比伦王当时造了一个镜像，要所有的人去拜这个镜像，以他为神。但是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说：“我们绝对不会背叛我的神来拜这个镜像。要算是你把我们丢在火牢里，我们也不会拜你的镜像，因为我相信我们所信的是全能的主，他必能救我们。”但是他们再加上一句：“既或不然，我也不会拜你的像。”这个既或不然的信心，就是一个全然交托的信心。另外的一个例子，就是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在克西马尼园向神的祷告，他说他求神将这个十字架的苦被挪去，然而不要按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一个全然信靠、全然顺服、降服在神的安排，把生命都交给主的这样的信心，连自己的生死都全然交托在父神的手中的这个信心，就是一个 以神为主的传难教托的信心。我因为有这个眼疾，我不时都要出入这个医院做手术。在我每一次要做手术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是在一次的智慧神给我，在祷告当中要再一次学习传然交托的一个机会。当然在祷告当中会求神来保守手术成功，更要求神能够保存我剩余的视力。但是我也要再学习，要加上一句，既或不然，我仍然顺服在神的安排。每一次这样的祷告，我都经历到神出人意外的平安。不论那个手术的那个结果如何，正如保罗所说的，我因为我真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相信他能够保存我所交付他的都全备直到那日。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都会有软弱。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信主吗？我认识一位的姊妹，在几年前她听了福音，她就决志信主了。当时她的丈夫正患了重病，她就祷告求神要她的丈夫的病得医治。但是最后她的丈夫还是病死了。这位太太对神非常的恼怒和不平，她最后向人宣告：“我不再信耶稣。”这种所谓信心的例子，在我们中间可能比比皆是。我们虽然口口声声称耶稣为主，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耶稣只是我们的佣人，他的任务就是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苦难。如果他的表现好的话，我们就继续的相信他了。但是如果他表现令我们失望，我们就把他给革职。这种所谓信神、寻求神的心态，简直是跟一些人他去拜偶像的心态没有两样。又好像因为你去拜偶像的时候，拜偶像的人的心态就是我要求一个能够帮助我的神，如果这个不灵，我就丢掉，我就拜另外一个。这个是人拜偶像。另外我们很熟悉的一个童话故事《亚拉丁神灯》里面的灯神，他的任务就是为他的主人亚拉丁消灾解难。他说是神，但是其实他是亚拉丁的仆人。亚拉丁可以对他呼之则来，非之则去。出现的时候是谁叫谁是主人呢？你说这样的神，谁是谁的老板呢？这个例子听起来好像好笑，但是不过我们私心的想想，这会不会也是我们里面新主有的心态呢？这些人对神的态度和信主的心态，就好像第十三节那里的人所说的，一切的事情，整个世界都是围绕我们来转，我们是世界的中心啊，我们要达成的都是我们自己的理想。 他们祷告的时候也是祷告神，如果有神，神要成就我的旨意，不是去寻求神的旨意来遵行。到底怎样才算是真的信耶稣呢？真的信心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传福音的人都强调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都要来信耶稣，那信耶稣就得永生。那什么叫做信耶稣呢？信耶稣就是要接受耶稣，很多人这样讲。那接受耶稣什么？哦，很明显啊，就是接受耶稣给我们的爱和救恩吗？你接受了他的救恩，罪蒙赦免，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你就是啊有永生。但是很多人在这里就啊忘掉了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前，你必须要接受他，我们的神是你生命的主人，你必须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因为耶稣曾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从我。有一个神学家，也是一个很忠心向神的牧师，叫做霍华德 Dietrich Bonhoeffer， 他是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他是为着因着他坚持真理，反对希特拉在那个时候他们要屠戮那些信主的人，但是霍华德他不愿意听从这个，他愿意只是愿意听从神，于是他就被送上断头台，为主牺牲，为信仰牺牲。在他的写作里面，他有一本很出名的，就是说告诉我们，我们所接受的不是一份廉价的救恩。很多人把耶稣所做成的救恩看为廉价的，因为是无条件的，你要就可以来了。他说不是，我们这个重价的救恩是我们要付代价。付什么代价？就是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那什么是舍己呢？舍己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耶稣，是一种生死的交托。我这样的说有什么根据呢？其实耶稣在接下来的第24节，就是解释了舍己的真正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只读到23节，我们没有再读下去。他说，因为凡有救自己生命的，必先要算掉生命；凡为我算掉生命的，才可以得着生命。所以舍己就是在24节这里耶稣所说的为主算掉生命。那怎样才算是为主算掉生命呢？难道基督徒一信主就要自杀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这里圣经的原文有一个小的字括住生命，其实就是灵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要为主上吊灵魂的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什么是叫做灵魂的生命呢？灵魂的生命其实是指做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三方面。所以为主舍去删掉灵魂的生命，就是说第一要在思想上接受神 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要借他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王，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那这样我们就是他的仆人，不是他是我的仆人。第二，在感情上就是要爱神过于爱自己和爱世界。第三，在意志上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和他的安排。耶稣说，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救生命，意思就是凡愿意这样舍己与神为他生命的主的人，才可以得救灵魂的救恩，就是永生。记得主耶稣很郑重地这样说过，他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口里称主啊主啊的人就能够进天国。他更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说你是奉我的名是医治赶鬼侍奉的人，你就可以进神的国。他们这些人不能都进天国，只有什么人？只有寻求神旨意而遵行他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人口里只是口里说我是信耶稣，我称耶稣为主，为主我也每个星期来教会聚会甚至在教会里面所谓的有侍奉，但是在他的内心里面，他们其实是从来没有把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一位主。所以他们所做的要说是侍奉，都是按照自己的理想、自己的旨意来做的，他们没有寻求神的旨意来做任何的事情，他们没有，更没有让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掌权，更并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来活着。如果你也是这样信耶稣的话，你这样的信，当心你这样的信救不了你，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如果是这样信的话，你还是在神的救恩的门外，天国的门还没有为你打开。如果在当中你是一位还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新朋友，我希望你谨记住这一点，我们来信耶稣不是要来寻求一份所谓的心灵的寄托我在澡堂的时候有一些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说，哎，我知道信耶稣好，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一份心灵的寄托。不是，我们信耶稣不是这样信耶稣，也不是说我们要来找一个有求必应为我们服务的那个神。我们的生命目标就是要追求认识这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而遵行他的旨意。因为离开了神，我们的生命就会成为虚空。如果你想认识神，你必须要做出一个这样清楚的抉择，耶稣必须是你生命的主，你是他的仆人。如果你不愿意以这个作为你生命的目标和的话，那么天国与你还是无缘无分。第二个错误雅各要指出的，就是这些人他们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是要追求永恒的目的。第十四节，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只是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这里雅各要提醒我们的是，其实我们的生命在全能的永生神看来 我们只不过是一片云雾，因为我们的生命在永恒里面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的过程，就是好像一片的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云雾的出现就如我们人的一生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的现象和现象。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云雾，我们在澳洲也常常可以看到，就是在早上我们开车的时候，有时候会遇见大雾笼罩大地的那个现象。但是这个现象出现只是很短的时间，当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的时候，不一会云雾就烟消云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关于生命的短暂，圣经很多的地方都有提醒，其中摩西的诗篇九十篇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对更加对我们这些的年纪的人更是深同感受，有很大的共鸣。他说我们一生的年月是四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其中所进化的不过是老虎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如飞而去，这是这里雅各所讲的像云雾一样，到了时候烟消云散，尘归尘，土归土，我们生没有带来的，死也不能带去。在世上要算是你劳碌一生所赚得的一切，包括名利富贵，包括什么地位权势，什么丰功伟绩，都变得转眼成空，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所以雅各其实在这里是要劝勉弟兄姊妹，倘若我们也好像在十三节这些的人们这样的生活，他们不以永生的神为他们生命的主宰，他们只是随着心中的喜好，看重今生的得失成败，把生命完全投资在今生的利益，在世上争取在神旨意以外的名利富贵和利润，不懂得追求永恒的价值，那么我们的生命只不过是一片云雾。耶稣就这样讲过，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这里生命这是我们灵魂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那么你会问，那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才有益处，才有永恒的价值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五十八节告诉我们，你们的老虎在主里不是徒然的，要看清楚，在主里的老虎不是徒然的。徒然在这里就是虚空的意思，这里保罗其实是说神在永恒里面会纪念的是我们在主里所做的一切功和为主所受的劳苦。换句话说，世上一切的劳苦尽虚空，都是徒然的，唯有做神的功才会有果效，传到永恒，才有永恒的价值，才会在永恒里面被神纪念。那么怎样才算是做神的功呢？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那时门徒也有这样的心里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问主耶稣，我们怎样才算是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很简单，信神所差来的 这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谁信神差来的呢？当然我们都知道，就是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是神差他来的。所以耶稣在这里是说，人只要因着信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而活着，就是做神的功。所以简单的说，信耶稣就是做神的功。原来神不是要我们每个人都要成为传级的牧师传道人，也不一定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什么的岗位，有什么的侍奉才算是做神的功。其实无论你在地上的工作岗位是什么，可能你是一间大公司的 CEO， 也可能你是自己做生意自己的老板，可能你是医生，你是护士，你是专业人士，或者你还是一个学生，你还没有工作，或者你是一个家庭主妇，专心的来带孩子，甚至是你好像我一样已经退休了是一个长者没有工作。其实神只是要所有的人，信主的人，因着信他而活着。在我们个人工作的岗位里面和每天每时的生活当中，让主耶稣为我们在我们心中来居首位，听从他的话，寻求并遵从他的话而活着，这就是做神的功。就让我们这样活着，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就是做神的功。还记得耶稣基督七折那一群人，他们说，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侍奉吗？你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做你的功呢？耶稣说，你们其实做的时候是没有以主的旨意为依归。他转向另外一帮人，绵羊，他称为绵羊 的人，他们说，这群人也问耶稣，那我们什么时候做你的工？他说，当你将一杯凉水因着爱我的缘故去爱你的弟兄姊妹，为人祷告，你这样做的就是坐在我身上，我必要思念。所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问题是说，我们是怎样以主为我们的主来活着呢？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坐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每一件事情，就有永恒的价值，必要存到永恒。第三个错误，雅各要指出他们中间的第三个错误，就是这些人实在不懂得我们是受造之物。那我们神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看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大卫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作为。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万物，造我们的目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要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所以我们该知道，神创造了我们，给我们生命气息和一切我们的能力和恩赐，是要来荣耀这位创造我们的主，来见证他奇妙的作为和大能。但是雅各在第十六节责备当时这一群人的时候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现今仅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他们以自己的在地上的理想 自己的 目标达成了的时候，他们以这些他们的成就为他们的荣耀。哥林多前书这里保罗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什么自夸呢？为什么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因为那些要夸耀自己的人，其实是不认识一个真理，不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包括我们今天还有的生命气息，我们的恩赐才干，我们有什么的成就，都是从那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来的。所以保罗说，但夸口的当只做主夸口，但是自我中心的人却往往因着要追求今生的骄傲，贪慕今生虚浮的荣耀。因为凡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今生成就的，他的目的就是做这些事很想得到人的称赞。所以雅各说，凡这样夸口的都是恶的，因为这样自夸的人，他们就是不懂得把荣耀归给神，反而夸耀自己，实际上就是在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侍奉神的人必须要留心，必须要小心。当你侍奉的时候有人的称赞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为着人的称赞来渐渐自喜呢？耶稣也说，不要将善事行在人前，故意叫人看见，因为这样做你的目的是要显扬自己，好得人的称赞。我们若是全心盼望得着这个神的称赞，我们就不能得到神的赏赐。所以让我们真的以我们以神为我们生命的老板，我们就应当学习保罗的教导，无论做何事都要从心里做，像是为神做的，不是为人做的。凡是祈求得着，让神得着他的荣耀，不要求人的荣耀，这才是一个神眼中良善忠心的仆人，将来在永恒里面才可以得到神的称赞。那总结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信主的人应当做什么呢？最后让我们来读雅各书这一段经文的最后一节第十七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知道行善却不是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做基督徒信主，以主为我们生命的主的人要做什么呢？就是要行善，这就是雅各在这里的总结。但是行善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概念呢？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或者不认识主的人，他们都以为都不知道我们应当行善？因为行善可以积德，做好事就得好报，是不是这个概念呢？雅各是不是要我们这样做行善的事呢？不是，圣经常常说我们要行善，英文的翻译是 good work， 在主里面做 good work。 什么才算是 good work 呢？ good work 不是慈善 的事，是好的事。什么是好的事？就是神旨意认为是好的事。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就很清楚了。在这里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这里我们是指信主的人，这是我们原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圣经，所以圣经说的行善，就是我们在基督里所做的功，这是神预备要我们行的。神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恩赐，就是要我们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就是我们遵着神的旨意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或者你会问，那么我们怎样能够明白神在我们每个人心的生命当中不同的旨意呢？那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在我生命当中的旨意的时候，我怎样去遵行呢？其实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熟的经文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秘诀。他说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可以查验到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和喜悦的旨意。不要告诉我不知道神的旨意，不要告诉我，对啊，我真的真心以神为主，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旨意。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就是因为你没有心意，因着信而心意更新变化。那怎么叫做更新变化呢？所以要寻求明白神旨意的秘诀，就是心意更新变化。心意更新变化，在英文来说，就是说 be transformed， 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改变。生命的改变，就是我们刚才整段的经文那三个的重点，就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应作信耶稣而应当有的生命和心智上面的改变，思想、感情、意志上面。让我们来总结今天的经文，雅各给我们的教导。第一，生命方向必须要改变，就是生命主权的移交，就是把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就是一份生死的交托，完全的信靠顺服。第二，就是生命价值观的改变，就是要知道我们只有遵行神的旨意，做神的工的，做工的果效才能够存到永恒，才有永恒的价值。第三，生命目的的改变，我们做何事都是要从心里做，为主做的，不是为人做的；为荣耀主做的，不是为荣耀自己做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天天操练这几项生命和意志上面的改变，实实在在的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到见主的那天，我们必要背主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请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更加愿意你的旨意行在这一群爱你、听你的话又去遵行的儿女的身上。主耶稣啊，求你的爱 常常的激励我们，叫我们甘心乐意的献上我们的全心全人，当作活祭，保守我们能胜过试探，叫我们的心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求圣灵来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思意念，叫我们能够查验并遵行你在我们生命里那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好叫我们成为你良善忠心的仆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